弟兄姊妹准备平安。我们再一次来打开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圣经，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22节到33节。我来再一次为大家宣读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十四章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众人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好，我们再一次来简短的低头祷告，寻求神赐力量。天父上帝，全能的主，我们感谢你预备这样的主日的机会，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殿中。我们要来寻求你的面，我们要来寻求你的怜悯，我们要来寻求主你的恩惠。主啊，你知道我们都是何等软弱的悖逆的罪人，主啊，我们何等的偏离你。主啊，我们今天胆敢如此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都是因着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主啊，求主你就怜悯你的众儿女，主啊，亲自来赐下你的真理，借着我们来思考明白你的话语，你又亲自赐下生命给我们，喂养我们每日的需要，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不断的成长，让我们都能够更加认识那位救我们脱黑暗入光明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也能够更加爱你，更加甘心乐意的跟随服侍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一段经文。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经常会喜欢说，哎，哪里有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那你让他给我显个神迹看，我看了就信了。我相信我们中间，因为我们很多大陆背景的，我们身边很多无神论的人，大家都会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上帝他今天不再去多行一些神迹呢？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信靠他了。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有过这些的疑问，但是其实圣经不断地向我们显明，罪人看到神迹就真的能够信靠上帝吗？罪人他们看到神迹就真的能够信靠上帝吗？今天有很多的灵恩派的教会，我们知道他们非常狂热的要追求神迹，追求这个属灵的恩赐，这个都正确吗？神迹到底能不能带领人真正的认识上帝？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来一起来思考的。我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大家能够来明白神迹本身并不能够引领我们真正的认识主。我们要学习的是在疑惑中来求问主，在困境中我们来仰望主，然后在软弱中我们呼求主，只有在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正像经文里面所说的，我们才能够真的明白他真的是神的儿子。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说神迹不能够带领我们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神迹，前面我们往上看一下，前面是耶稣使5000人吃饱，是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相信也是非常的熟悉的。我们知道耶稣他只用了5个饼2条鱼，他就很神奇的供应了5000个人的需要，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5000个人他还不包括其中的妇女孩子。耶稣他不断的把这些饼掰开，然后门徒就不断的把耶稣掰开的饼分给众人，直到众人都吃饱了，而且还有剩余。 这个神迹之后呢，我们看22节，耶稣他就马上催门徒上船离开，然后耶稣又独自上山祷告。这个时候门徒就按照耶稣的命令出海了，但是他们的船在海上遇到了很大的风浪，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4更天，也就是在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还是没有到岸。耶稣呢，他就在这样的大的风浪中，他就行走在海面上，他要到门徒他们那里去。圣经没有太多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想，海上的风浪就都降服在耶稣他的脚下，就好像被驯服的这个野兽一样，没有任何的挣扎。这样的能力其实圣经有记载过，旧约圣经它记载过，只有耶和华上帝才有。诗篇的77章第19节说，神啊，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约伯记的9章第8节也提到过，约伯他说，他也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所以旧约圣经有提到过他们对上帝有这样的认识，但是现在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耶稣神的儿子，他借着这个神迹，他彰显了他掌控自然的大能，他彰显了他真的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旧约这些百姓们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所记载下来的，所认识的这位耶和华上帝。但是我们看门徒他们看到这个神迹之后，他们什么反应呢？他们是不是，哎呀，我这个主啊更加降服了，你好厉害啊。没有，我们看26节，这里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这里当然指的这个他呢，说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因此这些门徒他很清楚地看见了耶稣他行走在海面上，他们经历到了从来没有人经历过的神迹，是旧约的人他们盼望他们所在记载的，但是他们现在亲眼看到了，但他们却以为耶稣是个鬼怪。这些门徒他跟随了耶稣那么久，他们看到了那么多的神迹，而且上面白天他们刚刚参与到了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之中，他们亲自见证了耶稣的大能，耶稣把饼掰开，他们把饼分出去，5饼2鱼就喂饱了这么多的人，他现在怎么又害怕的喊叫了起来呢？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能够做到的。我们经常是觉得只要人看到了神迹就会彻底的降服在上帝面前，完全的信靠他，但是我说你看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他们见证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还是存着不信的恶心继续去拜偶像。最明显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刚被上帝从埃及带出来，刚刚带领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刚刚把他们带到西奈山下，让他们听到了上帝的雷轰，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他们马上转去敬拜金牛犊，对吧？那以色列人他们经常存着这样不信的恶心来拜偶像，直到被上帝毁灭。新约圣经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中间有没信的人，不要想着哎呀，这个上帝他没有给我显现神迹，他没有让我看到他真的是那么的有能力。新约圣经里那些跟随耶稣最亲近的12个门徒，在3年半的时间里面，他们亲自见证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最后结果呢，我们知道犹大呢，他因为30块钱就出卖了耶稣，彼得也有3次不认主，而且呢其他的门徒在最后也全都丢弃了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最后耶稣基督他是被那些亲眼见证了他神迹的犹太人，被这些人残忍地钉在了十字架上。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很多不信主的人即使其实经历到上帝大能的医治或者上帝的拯救，总是会觉得哎呀很巧合，或者我的运气太好了，总会是用这种的作为他们不信的借口。可能我们每个人我们信主之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上帝以他的奇妙的方式医治了你，以他奇妙的方式为你开路带领了你，但是我们总是会找到各种各样继续不相信他的理由和借口。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罪人的本性。 圣经里也记载过，耶稣他曾经医治了十个得大麻风的病人，但最后回来将荣耀归给神的有几个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这十个人当时被耶稣同样的一起的医治了他们的大麻风病，只有一个转回来继续想要来寻求他。所以圣经其实早就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人存着不信的恶心的时候，你给他看再多的神迹也没有用。真正的信心不是凭着看见神迹而产生的。圣经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真正的信心就是在我们疑惑中我们来求问主，在我们的困境中我们来仰望主，在我们的软弱中我们来呼求主。只有经过这些信心的试炼，每一个真信徒都必然必须要经历过的，我们至终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更深的明白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什么是在疑惑中来求问主。我们看这里，这些门徒他们亲眼看到了耶稣行在海面上的神迹，他们反而说他是是个鬼怪。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他看到门徒的反应之后呢，他没有去责备他们，而是连忙的安慰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不要怕。我想门徒他听到耶稣他的声音之后，可能他们还是非常的惊奇，非常的疑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真的是我的那位主耶稣吗？只有彼得他非常的勇敢，彼得对着他怎么说？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有的人他们会认为彼得说这句话好像是不信的表现，好像是在试探主耶稣，但是我觉得这里彼得其实他是个非常的真诚的直率的人哈，他不是安安静静的像别人一样，或者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隐藏我们自己信仰中的疑惑，隐藏我们自己的挣扎，而是非常大胆的来求问主。我们知道彼得他原来是常年在这个加利利海上打鱼的这个渔夫，他很清楚这么大的风浪他有多么的危险，但是呢，当他看到耶稣正走在水面上向他走来，他就相信，如果这个真的是我的主耶稣，如果他让我现在就到他那里去，那我也能够在这样的风浪中走在海面上。所以呢，他相信主耶稣不但有这样掌管自然的大能，他也其实也相信耶稣他能够随意将他这样的大能分给愿意相信他的人，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信心。因此彼得他就在疑惑中呢，他就来求问主。这个呢，虽然可能掺杂着小信，掺杂着不完全的信心，但是透露他非常大非常大的信心。耶稣的回答只有圣经我们中文的三个字，你来吧。其实英文和原文里面都是一个字，来 come。 耶稣就一个简单的命令，彼得他就真的从船上走下去，他就真的开始像耶稣一样行走在水面上。我想这个时候我们想在船上那些门徒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可能更加的惊讶了，嘴巴也张大了，更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刚才跟他们一起害怕一起来喊叫的这个彼得，现在他竟然也开始走在海面上。耶稣他那样让人甚至惧怕的大能就这么轻松的给了彼得，来，这样的能力就到了彼得的身上。从来没有一个人一个世人领受过这样的恩典，从来没有一个世人有过这样的经历。耶和华他铺张海浪，他行走铺张苍天，他行走在海浪之上， 现在彼得他也竟然有这样的经历。诗篇的34:8，大卫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那彼得他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他大胆的求问主，他就尝到了别人从来没有品尝过的恩典。如果你想要更深的认识你所信靠的这位上帝，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亲自的去品尝他为你预备的恩典。怎么才能够品尝呢？就是像彼得一样大胆的求问主，特别是在疑惑中，在信心不足的时候，更要去大胆的求问他。虽然上帝他并不会总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来解决我们的难题，回答我们的疑惑，或者他会立刻以他的大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但是只有我们首先降服在他的面前，把我们遇到的难题带到他的面前来求告他，上帝才会来向我们彰显他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品尝到他的大能，他的恩典。而且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明白，疑惑小信，其实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常态，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常态。只要我们你的肉体仍然存在，只要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可能有完美的信心。因此我们不需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可以把我们遇到的挣扎疑惑，我们的小信全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中间也有高中生，有孩子们，同样也是如此。可能你们在学校的生活里面，当你们慢慢的长大，可能是这个人文的知识方面的，也可能是你们在教会所看到的榜样见证，或者是包括甚至你们自己的家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不好的见证，会让你们绊倒跌倒，会让你们怀疑我所信靠的真的是真的吗？从小我到大一直成长，这样一个我所家人带着我去教会的这样一个上帝，他真的是真实的吗？当你有这些疑惑，它是很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疑惑和挣扎。问题不是我们有疑惑，问题是你是否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非常的惊讶，这些诗人们他们怎样的呼求上帝，他们把自己的疑问甚至对上帝的不满，有的时候看着我们看上去非常像是对上帝的不满，全都带到这位独一的真神面前。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包括大卫他会有的祷告，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你看着不理我要到几时呢？你到几时才救我呢？这些都是大卫他在上帝面前的挣扎和疑问，甚至埋怨。上帝从来不会怕我们去求问他，去麻烦他。我想上帝他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儿女不去求问他。因为当我们不去求问他的时候，你就会去依靠其他的偶像。这个偶像可能是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理性的知识，无神论的知识，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也可能是对我们有影响力的人。这样我们就会渐渐地远离我们的上帝，这个是我们的上帝他不喜悦的。因此在疑问中我们要来求问主，即使带着小信，即使你带着有点埋怨的心，这个是我们更深的认识上帝的第一步，这也是你的信仰，你的信心能够得以扎根，继续不断成长的第一步。除了在疑惑中来求问主，我们还要来学习在困境中仰望主。我看彼得他领受耶稣的应许之后，他就大胆地行走在水面上，但是呢，没有持续太久，对吧？因为他的信心再次遇到了试炼。虽然他已经有了耶稣的应许，虽然他已经在海面上与主同行了，但是海上的风浪可能并没有停止。他一看到这个狂风，这个海浪，他的小心和怀疑就再一次跑出来了。然后他多年的这个打鱼的经验也 也告诉他，提醒他，现在这个环境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当他的眼睛盯紧在这个风浪之上的时候，就忘记了那个掌管风浪的主耶稣，忘记了那个已经给他恩典、给他吩咐、给他命令的这样一个主耶稣，忘了主耶稣赐给他的大能，然后他就开始害怕。害怕造成的直接的后果就是他开始下沉，沉入到海水面下去。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像是就是行走在水面上这样一样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与主同行的生活。当我们去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来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以前从未有过的平安、喜乐和满足，因为他是真神。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小事上，我们都能够看到上帝非常特别的恩典。主耶稣他更是允许我们，没有任何的人、任何的事，甚至死亡也不能够让我们与他的爱隔绝。罗马书第八章。但同时呢，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风浪，很多的困难。我们的家人还是会生病，会离开我们。我们自己在工作中，在婚姻中，还是会有很多的挣扎。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还是有罪恶的捆绑，不能够解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如此的无力，真的是无用的仆人。连我们在教会的关系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教会里面不是都是天使。这些的事情都像风浪一样，他们不断的在我们的身边冲击着我们与主同行的生活。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我们还是同样要承认，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与主同行的道路中不可能没有这些风浪，而耶稣基督他正是掌管这一切的风浪的主，因为他知道这些风浪对我们的信心的操练比那些神迹更管用。我们都知道在风浪中，我们必须要紧紧地抓住这个救命的绳子，风浪越大我们就越是要抓紧，你才不会被这个吹走，否则你就会被风浪带走。所以要么你抓紧这个绳子，要么你被这个风浪带走，没有别的选择。因此呢，只有我们经过这些风浪、这些困境，我们才会学习来仰望神，我们才会更紧地来抓住神、依靠神。反过来呢，如果我们在困境中，我们不是去仰望主，不是去紧紧地抓住主的应许和主的恩典，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最坚固的依靠和保障。我们的心中就必然会产生忧虑和害怕，然后我们就会不断地沉下，离我们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而主耶稣他所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又会变成痛苦的挣扎。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早就应许我们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记得那个在我们里面的他实在是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只要仰望主，就没有任何的困境能够夺走主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最后我们来看，在软弱中来呼求主。当彼得他在将要沉下去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声的呼求，主啊，救我。这个我想应该是圣经中最短的祷告了，主啊，救我。主耶稣他是否先是来指责你这个彼得为什么不信我，活该你。我们的主耶稣三十一节说，他赶紧伸手拉住他， 这里的赶紧，还有第27节，前面我们看到耶稣他连忙对他说，这个连忙他是用的是同一个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在门徒最需要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的延迟，他知道我们所能承受的试探，他知道我们是否到了最软弱最需要他的时候，这时候的呼求他会赶紧的来回应我们。那同时主耶稣确实又责备彼得，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你这小心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很显然彼得他没有被淹没，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任何的好行为，对吧？你不能说因为他呼求了所以主要来救他，因为彼得他一直都是这样的疑惑又小心的人。其实彼得在这里的经历正是诗篇第69篇1到3节大卫的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深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其实很有意思，旧约中有多次的这样的好像沉入到海中，沉入到水中被上帝所拯救的，包括前一段三门给我们讲到的约拿的故事，他如何的沉到深海里面，在深海里面被上帝所拯救。那最终我们看到不管是约拿也好，彼得也好，大卫也好，他们都没有被水淹没，他们就都没有就那样沉入到海底里面，就那样的离去，他们都得到了拯救，我们都得到了拯救。这是因为他们的呼求换回了这样的拯救吗？当然不是的。诗篇的69篇，我们教会传统上会称为它是弥赛亚的诗篇，也就是它特别预言弥赛亚的诗篇，因为其中很多的内容耶稣基督他都一一的应验了。我们现在没有仔细的时间去看查看那69篇的第21节，可能我们更熟悉一点。69章21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当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完全的应验了这个预言。因此这个诗篇中大卫他在软弱中的呼求，其实大卫他没有真实的掉入到深海中，被这个深淤泥所缠绕，他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说诗篇大卫他这个软弱中呼求，其实也是预表，真正是预表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呼求，预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那样真实的经历。因此彼得和大卫他们之所以没有被这个水淹没，他们的呼求之所以被垂听，其实因为有一个人代替他们被水淹没了，有一个人代替大卫真实的经历到了大卫诗篇中所写下的内容，有一个人他在非常危险非常软弱的情况下，他曾经大声地向上帝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那个时候上帝没有垂听，上帝没有垂听，因为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恶，包括大卫和彼得的疑惑，他们的小心，包括你我的罪，全都归在了他的身上，是他代替彼得承受了疑惑和不信的惩罚，也是他代替了我们承受了死亡的刑罚，他代替我们承受了与上帝永远隔绝的痛苦，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以他完全的顺服将自己献上为祭，他在十字架上最最痛苦最最软弱中最最需要的时刻的呼求，没有换回任何人的垂听，但是他的复活却成就了那个永远的救赎的大功，让所有愿意呼求他名的人都能够得到永远的拯救。这是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福音。 因此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因着耶稣基督他这样所成就的这样一个恩典，我们今天就可以在我们的软弱中大声的来呼求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站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站在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他必然会顾念我们的需要，因为他已经让他的独生爱子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已经没有垂听他独生爱子的呼求，为的就是换回我们今天我们这样可怜污秽悖逆的罪人的呼求可以蒙得他的垂听。他既然拯救了我们，他也必拯救我们到底。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的呼求，而是我们知道主的应许。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我们应该背下来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可能你在与主同行的道路中，因为你一直没有真实的求问主，而总是处在这个疑惑之中，胆怯小信，可能你的信仰越来越枯干，你完全感受不到主恩的甘甜。也可能你在与主同行的这个道路中，你逐渐被生活中的困难所影响，被你眼前所经历到各样的难处所眷住了，你不再抬头来仰望主，不再去寻求他的心意，你想把自己的生命牢牢地抓在你自己的手中，但是你却发现自己担心的反而越来越多，自己的害怕也越来越多，各种的压力好像大水一样要淹没你。也可能你虽然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自己心里也知道你仍然活在这个老我之中，仍然在不断地犯罪得罪上帝，生活里面也没有好的见证，甚至有的时候你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了。在这样的软弱中应该怎么办呢？你可能会认为自己的信心根本配不上主耶稣的救恩，但这个时候你仍然要转回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他呼求，主啊救我，主啊开恩怜悯我这可怜的罪人，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主啊救我。这样他就必定按照他所的应许的来赦免我们，来拯救我们，纵然我们失信他也必不失信。经过这个风浪中的试炼，这些门徒们他们不仅见证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大能，他还看到了耶稣他能够随意将这样的大能赐给凡是愿意相信他的人，而且呢他们还亲自经历了耶稣那个拯救软弱之人的慈爱还有他的能力。因此最后第33节众人就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些门徒们他们对耶稣有了更深的认识，是那些神迹都不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的认识，他们承认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当受敬拜的主，他真是神的儿子。那门徒们他们经历了这样的神迹，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宣告，他们的信心是否就完全呢？他们的信心是否就完全了呢？是否他们以后都没有怀疑了呢？并没有，对不对？我刚才提到了耶稣基督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还是疑惑了，同样这些人还是丢弃了他。这个也再次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罪人的信心从来就没有到达完美的地步，我们就像这个彼得一样，我们的信心中总是带着疑惑和小心。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却总是以恩典慈爱接纳我们。他并不是说早知道你是这个样子，我早就不拣选你了。他知道我们的本相，他知道我们的罪，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知道我们内心所隐藏一切隐秘之处所想的，他知道，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也会责备我们的不信，但是他仍然以恩典引导我们，不断地试炼我们的信心，正如他试炼这些门徒一样。当主耶稣他催这些门徒上船离开的时候，他知道他们要遇上风浪，他知道他们要很辛苦的去这个划船，但是却不能行。当主耶稣他对彼得说你来吧，他也知道彼得他会在他最需他知道彼得他会小心，他会沉下去，他知道彼得还会有疑惑。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他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的时候，他也知道彼得会在他最需要的时刻三次不认他，他早就知道彼得的小心，彼得的软弱，和彼得他的爱是何等的不完全。天主教他们认为这刚才我说的这句经文，他们是指教会建造的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指的是彼得。我们知道这很可笑的，因为彼得随后马上就三次不认主了，不是彼得这个人。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这些门徒，知道这个彼得他 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不完全，但是最后呢，当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还是连着三次的来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并不是不知道答案，对吧？他还是对他说你来喂养我的羊。就如同彼得一样，我们的疑惑，我们的困境，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主耶稣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但是他仍然称我们为他的儿女，他仍然鼓励我们来与他同行，一起来享受他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他的大能，他的恩典，他都已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赚得了，他愿意我们来依靠他，来享受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枯干的生命，远离他的生命。因此我们自己本身真的没有任何所夸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疑惑中来求问他，在困境中来仰望他，在我们的软弱中来呼求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深的不断的认识他。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我有一个老师，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当我们从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他是我们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超越生死的安慰。如果说这是一个考试的话，你已经知道了这个答案了，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能够解决我们人生在世甚至我们死后所有一切问题的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你已经知道这个答案了。但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却不明白问题是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他具体到底会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不明白他的恩典到底可以大到何等大的地步，可以接纳我这样的罪人，我们也不知道与他同行的恩典到底会有多么的美善。因此呢，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把我们的疑惑 我们的困境，我们的软弱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断地品尝他大能的拯救，还有他的恩典，不断地更深地认识到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直到我们最后见他面的那一天。只有到那个时候，所有一切的风浪才会真的完全的止住，再没有痛苦和挣扎，再也没有疑惑小信，再也没有无力软弱。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明白他是一位何等的信实可靠、满有恩典和慈爱的救主，我们才会明白他原来确实真的就是上帝的儿子，是我唯一的安慰，是配得我们永远敬拜的独一的真神。愿我们都能够持守信心直到那一天，阿们。我们再次来低头祷告。我们至高的上帝，满有恩典和慈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次来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真理，来喂养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需要你的怜悯。住在我们里面的真理的圣灵，你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悖逆，何等的无知，何等的刚硬，是吧？但是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愿意与我们同住，愿意在我们身上行大事、行奇事，就是让死人复活，让枯骨复生，让我们这些被罪所奴役的人真的能够成为义的奴仆。主啊，就求助你继续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完成你已经开始的工作。主啊，继续用你的恩典和慈爱，用你的真理来吸引我们，直到我们最终见你面的那一天。主啊，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还没有真实的明白你是何等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救主，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看到你就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唯一的盼望。主啊，我们离了你，我们在世上还有什么盼望呢？主啊，求助你帮助，求助你搭救，求你继续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搀扶我们。主啊，继续用你的恩典和慈爱吸引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